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我们来看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特别从这个，我们已经大概也谈了好多次了，从这个第十七节开始。基本上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这是神所喜悦的。但另外一个，神也为着我们能够所谓的圣洁，好像他圣洁一样，好像他的荣耀更多彰显。当有一天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所谓他的荣耀完全彰显在我们上，我们也带着他的荣耀。如果这是神的心意，而且神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走进这样一个心的里面，所以这边也讲到神会管教我们，所以我们提了好多次，所以神是一位审判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不仅是爱我们的天父，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还是审判，但是我已经解释很多次，审判不代表只是坏的，就是这个负面也有正面，也是一个奖赏，那我们存一个敬畏心是很重要。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所谓的管教我们的神。那底下呢，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情？那因为这边说是因为出于他的爱，我们前面这样的爱是一个动机。那完以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动机就是爱啊。但是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太多解释。一说不论是整本圣经，单单的彼得前书啊，你从读到现在，大概这个对你讲，对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需要更多的去聊，就说去解释的，因为神就爱，所以他做任何事情出于动机，包括他要管教我们也出于爱，所以凡爱的他所爱都会管教，是希伯来书说的。那他怎么做呢？他的爱，如果我们在管教当中还存一个敬畏的心，或者存一个敬畏心接受神的管教，所以我们深深的知道他所做的什么，就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思想宝血，这不是随便讲讲，世界有很多血，但是就这个主耶稣流血叫做宝血。那宝在哪里？好在哪里？所以血有很多种，但是是那位流血的那位的宝贵，所以他流的血也有宝贵。那我们再说讲，所以这边这个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然后后面解释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第一个，这个血的宝贵是因为他来到这个地上本来就是没有污秽，没有玷，就没有瑕疵的，而且来到这个地上以后也不会被玷污，也不会有瑕疵的。世界上有这样的血吗？所以不能是人的、不能动物，包括人在内，哪一个人在地上来的时候不是带着那个叫做罪，叫做原罪，你可以这样说。而且就是你用人的方式，你可以所谓的修炼到好到一个程度，已经这个所谓的比我们好的时候，我这样说你比我好，但是你还是受这个环境影响，过了不久又玷污了，又有瑕疵。哪一个人的血，哪一种的血，从哪一个人流出来是那样的没有玷污，没有这个所谓的瑕疵，而且来的时候就没有，而且永远不会被玷污。所以这个血不是随便来的，不是从哪一个人来的，甚至不是用人所称呼的圣人而来的，这样的宝血是从神来的。但是流宝血的就神自己，就主耶稣基督。所以宝贵要宝贵在这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那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OK， 这是昨天。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信心和盼望都在。那第二十节为什么彼得要讲这句话？基督在创世以前，一说还没有世界以前哦，坦白说还没有人以前哦，神就借着基督，或是基督要完成一个救赎计划。 就你要多思想看看。那时候人都没有，还不是说有罪人，连罪不要说有没有罪人，那时候人都没有，为什么神就会预备这样的救恩？你发现这边讲一个事情，基督在创世以前，你启示录不创世基督还没有前，神就已经定下这个救恩的计划。你会做这种事情吗？就说你都还不知道要不要结婚，你还不知道有没有孩子，你会这时候就是这样，第一件事情要做的，赚钱以后做，就为你的孩子预备一个房间好了。你会做这种事情吗？起码你不会，我相信。等到事情发生或事情发生以前，你才会做。一说这个事情连一个影子都没有，从人的角度，你会做这样的事情？那神为我们做这种事情，而且这边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一定要了解这个字，预先被神知道。当然这是讲到神的第一个，他的神性。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不要说没发，还没有出现，神就已经知道，这就是神。但是这边如果只是说只是讲到神的预知 foreknow， 这个是在整个圣经里面这样的观念，用这个字是不能够表达神的整个信念。当圣经讲到神预先知道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神预先就计划了，就预备了。所以他的知道不是知道而知道，他的知道是在他的整个计划的里面。他不是为了好奇而知道，不是为了知道而知道，他的知道跟他的整个的创造的计划，原来在后面发生的事情以前，连那个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连那个地都还没有创造，连那个人都还没有出来，连那个罪人会不会成为罪人都还不晓得。从人的角度，神已经把整个救恩的计划，牧师你在讲这个讲这边讲这么多，讲这个好像有点抽象。如果你反复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认识这位神是这样一位神，你真会很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对你来讲，如果你认识这位神，而且知道这位神就是你的神，基本上你有个极大极大的平安在那里面。你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你知道后面一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但是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许某些人讲说明天有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都在搅动的里面，挂虑担忧害怕。哦，等到没有发生的时候，你紧张了一天，没有发生，哦，很好，好幸运啊，没有事情发生。不过我要讲这里，所以你一天我一天，如果没有认识这位神，没有抓住这位神，其实就是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就是有位所谓神的信仰，基本上你心中是不可能有叫做平安。不平安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这是正常。我们本来的，我们跟不信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有什么情况，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我们有时候是阿 Q 精神，天塌下都有神撑住哈，有谁撑住？那我这不讲讲，甚至我们这样大胆说，天塌下来也塌不下来，因为神不准它塌下来，它也掉不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样一个认识，甚至没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话，神掌管一切，基本上我们祷告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只是一种的心中的一种的所谓的感觉啊，讲讲总比闷在里面好。但是完以后，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交托了半天，神啊，我被交托给交托给交托给，但最后等到祷告完你阿门我阿门以后，我们还是很挂虑担忧，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这位神。原来我们还没有发生哦，人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知道他创造的人会跌倒会犯罪，纵然他创造人是最高的创造，是按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他知道人会跌倒。当然啊，这就变成在神学里面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你需要看一些这种的神学家讨论， 解经家不太讨论太多，只是照圣经解，不过神学蛮多讨论。那底下就问了，那神为什么不创造一个完全的人，完全到程度这个人不会犯罪？但问题是，如果你创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基本上这个人是没有自由意志，没有选择的。神要创造一个人，不仅是在创造当中，除了神以外没有比他有能力的，因为是造成的形象按他样式。但是这样的人很容易过一个独立的生活。你看看孩子长大了，他有钱他才不要管，以前呢他还蛮听你的，因为他要向你要个零用钱，现在更不需要，因为他有能力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以前人是依靠神。所以什么叫犯罪啊？你从一个很不是弄得很好像犯罪已经做错事，其实圣经里面讲的犯罪就是用一个字的两面来解，一个你有没有依靠神。当一个人说 independent from God， 就是从神那边自己独立的时候，基本上就犯罪。所以整个圣经是应该用 depend on God， 就是依靠神，你就不会犯罪。所以犯罪从圣经的角度来，你要了解不是杀人放火做错事啊仇恨啊，那个单单是从神那个角度来看有没有犯罪，你有没有依靠神。所以我再说啊，只要你依靠神，你起码你不会故意犯罪，但你做的事情是否有错误，是否是成熟还是不成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把犯罪这个事情我们都搞不太清楚，那刚才是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用积功的方式来，哦，如果做错一件事，我做对一件事可不可以补一补。其实不是，就是你做错事情，你就是做想要做一个对的事情来补都不行。如果你做对的事情，还是说神啊，我做给你看，我要把做的来补足我的错，还是你是在神面前你是没有依靠他。所以怎么与神同行啊？常常还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你的那个行为的问题，与神同行是你那个心态的问题。与神同行基本上是你觉得需不需要与神同行，不说神同行也好，不神同行哦，神同行当然好了，不同行不同行我也可以有办法过每天过日子。所以从那个的角度，当一个的人不能够与神同，基本上他跟神的关系从在神的眼中他就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不是那个人马上有什么生个病啊出个意外，就是基本上他已经失去了那生命的源头的关系，基本上他已经跟永恒开始已经有个距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说有没有犯罪，不是从有没有做错，也不是说有没有好事没有做，整个圣经的最重要观念是你每样事情都想到神吗？你每样事情都把神的决定成为你的决定，不见得你每次问他都告诉你。所以为什么我要学习所谓跟神对话讲话，这是搞个几十年呢。我买个菜都跟神说，神啊你喜欢哪一个。我要学习到个程度，就是我不能够没有神，或许我整个思想意念里面我要每样事情都要跟他连在，就是我买个生菜，或是你姊妹你换个衣服买个新衣服，或弟兄你要不要换个工作，只要你的心是对着神，不见得你每次很久，可能神还一步带领你，不马上让你知道，你就多跟他问啊，多跟他寻求，或许多看看环境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叫成熟啊。每一个孩子一出来每个考试都100分的，对不对？所以你还是会有错误或者有不足，但是这跟得罪什么，这个我弄了很久。所以神就说，只要你每这样想到我，你要犯罪都很难。但是我们以为做不对了做错就一定是犯罪，我要告诉各位，做不对做错你的决定是错的时候，是很可能是你不成熟，可以听得懂吗？可能没有做一个更好的决定。你3岁时候做这样一个决定， 我什么很喜欢吃糖，比如说三岁就，不，你到三十岁，你大概就不会做个决定，就不会这么喜欢吃糖了，因为你知道吃糖对你身体不好。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吃糖是犯罪吗？如果说吃糖是犯罪，我就服你。但你三岁的时候拼命想要吃糖，跟你三十岁不想吃糖，都是你这个人呢？为什么有这么大分别？因为你长大了，因为你成熟了。那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学习寻求神呢，这是整个过程。所以与神同行啊，这是一个成圣的功夫。成圣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碰到任何事情，我们就直接反应，我们直接做决定，我们直接对那个事情、对那个人有反应。哦，喜欢我们就爱他，不喜欢我们就跟他对上。No， 每一样事情都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但不见得这每一次这样就说哦都很顺，甚至有时候我们这个是一个成熟的过程。OK， 这是一个很重要。那还是回到这个，为什么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子？ OK， 形象再一次说，我要从解经角度来跟大家讲，形象不是代表他有一个 image， 不是有个像什么样，所以人怎么样子，神大概就这样。No， 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讲的是，就你有神的功能。形象的意思就你有神，你会有感觉，你会有思考，你会有判断等等，这些功能都发生着。当然，你没有像神这么绝对，因为你不是神。那什么叫这形象？所以你有神的功能，当然你永远不是神是被造，而且对照他想，按他的样子，所以你能够做神该做的事情，当然你还是做的没有像他完全。所以照他的形象是讲到功能，按照他的样式就是说你做神同样做的事情。所以神真的创造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你有神的功能，有喜怒哀乐，有等等，有情绪，有等等，神有的你都有。从就单单从字面解释，我还是说你不是神，你跟神还有一个距离，就绝大一个距离，因为被造的跟创造完全不一样。不过神创造你有比一切被造的动物不一样到那个程度，你有神的功，你有这个叫做 function， 这个叫做功能，神的功能你也有。所以主耶稣说，我做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其实神你看看，整个世界是亚当，是神所创造，但神乐意给亚当夏娃来管理。你没有神的功能，你怎么能够做神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应该是神管理的，本来就是神管，没有错。但他放心到程度交给亚当夏娃来管理，意思说亚当夏娃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有这样的功能。对，当孩子跟你在人家包饺子，当孩子爬你的时候，哎呀妈妈我要帮你包饺子，你知道他不能，他包了那个一组合的时候全都爆开的，所以你干脆这样，哎呀你去包，就给他团面去玩就是。所以呢，您看看我们做这个角度，不，如果孩子没有到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妈不给他做的。但是神非常放心呢，他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亚当夏娃去管。所以亚当夏娃，就我们这些人在被创造的时候，还没有得罪神的时候，没有远离神的时候，没有 independent from God 的时候，是单单依靠神的时候，神很乐意把他创造给我们去管理。因为我们确实神创有这个功能，能够做神做的事，或是神做神要做的事。但有一样事情神是不能够所谓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境界，就是我们顺服神，我们单单的依靠神，好像主耶稣的一个榜样，叫做对神的信服、信靠、顺服。那你要问了，那这些都所谓的观念，这是圣经没有清楚这样的讲，不过这是从神学的角度很多人的讨论，加上我自己一些思想。亚当夏娃被创造，虽然有这么高一个境界，甚至圣经说是一个泥土，创造完有神就吹了一口气，这句话后面神学家有很多的解释。所以亚当就成为一个叫做有灵的活人，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吹一口气以后，本来是一个泥巴，就叫成为有灵的活人。啊，这个英文有人家翻译啊，就是不同的翻译啊，有些英文就翻译，他就成为一个 living soul， 就是个活的灵魂， living soul。 那这又变成二元论还是三元论，我这个也是这样讨论下去可以讨论不完。到底人是灵魂体呢，还是只有体跟灵魂？因为旧约所说的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 living soul， 所以就灵魂。那倒是，但那句话整个讲的说，当神创造人以后，既然是神的目的是能够有神的功能，而且能够做成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需要有能力，所以就叫神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基本上有一个神的能力叫神的生气进到他的里面。哇，这是真不得了，神的生气，神的吹口气成为一个叫有灵的活人，以致他有了人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虽然他永远不是神。不，有样事情是神没有能够做的，或是说在这样的创造过程，这样的一个 process 里面是神没有做，或者神没有做到，或者神要留到后面做，就是没有把一个儿子的生命放在亚当夏娃的里面，他最多能够成为一个很能够胜任完成神使命的人，他没有跟神有一个叫做生命弄的所谓的神父跟子的关系。但是神要做一件事情，他不仅要把亚当夏带到创造这么高，他的能力比所有被造都有了，因为神的能力吹一口气在他里面。但是他神愿意看见亚当夏娃或者我们这群人被造的人，不仅有能力做神要事情，而且是造神的心意，不仅有能力做神要做的事情，你听懂我在讲，但是这个人也有能力造神的心意做神的事情，有没有分别？有能力做神事情一件事情哦，有能力或是愿意造神的心意做神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整个计划当中，神要给人一个榜样，主耶稣当然他是神，也没话讲，他比我们这些被造人要更没得比，他是创造神。但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确实有能力做神要他做事情，他比我们更有能力，因为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第二位。但是秀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整个圣经都在讲，特别新约圣经讲到耶稣不仅是讲他的能力而已，是讲他的顺服。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顺服？因为他有神儿子的生命，因为他有神的生命。不仅你需要有神的能力，你需要有神的生命，就这么简单。但这样的生命不能够造出来的，这个生命是可以带到我们的当中，然后你我要做个选择，要不要有一样的生命。什么时候你做个选择，就是你选择要不要相信耶稣。神要给你一个选择，就像生命树三恶树，这是人的选择，你要不要有神的生命也是你一个选择。所以信耶稣，你选择信耶稣，就跟他与主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个旧的生命就死了，那个新的生命就借着复活来到我们的身上。原来整个的这个所谓在创世，因为这个你一定要了解整个创世纪，整个创造神的计划，神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再带出后面这个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地上。那么在整个创造计划以前，发生以前多少，以前我也不知道，以前多久，一说整个世界还没有，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都还没有，连人的犯罪人都还没有发生，神已经安排这个计划。原来神在创造的当中，他要人不仅是有能力的，跟他一样有这个能力可以做成神要做事，他更要人能够有愿意的心，是顺服神的，依靠神。这个需要不是一个鲁普的那个一个生命，这需要一个叫做儿子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起码在我们这些认识耶稣身上，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不仅是耶稣是他的大能，而他的大能是没有话讲，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纵然他说反倒虚己，但圣灵在里面他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 所以是一个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反倒虚极我已经解释过，也就是说他是三位体第二位，不过他来到地上他不用三位体第二位神的身份来用他权柄用他能力，是用什么？是用借着圣灵功能，他 totally depend on Holy Spirit 圣灵，所以他有能力，这成功率很好榜样。但是他不仅靠着圣灵有神的能力，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他不仅靠着圣灵有神的能力，他说他所做的没有一样事情是他要做的，他所想不是，他所说的没有一样都是父告诉他的。这是讲到他 total 对于神的所谓的信靠或是顺服。所以耶稣从一个角度上成为一个叫做末后的亚当，跟先前那个亚当不一样。先前那个亚当有能力，还没有犯罪以前他可以做神了，末后亚当确实因为神的灵在身上他可以做神了。不过末后亚当跟现在亚当一个最大的不同，完全的不同，是先前那个亚当不顺服神，后面那个亚当叫做主耶稣基督，他顺服神。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就整个的过程在我们身上带出一个很重要，我们不仅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活人，就 有能力啊才干的活人，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所谓的顺命的活人，不仅有能力，而且是我们不仅成为一个神的工人仆人奴仆，看你怎么说用圣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要信耶稣。不是求能力，不是求一些所谓的恩典啊，一些的祝福，神要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很好用的工人，不是很有本事很有本领的工人，神要你是要成为儿女。以至于神花了一个极大的功夫，三位体第二位道成肉身来地上，不仅成为神的见证人，不仅让我们认识神，第二个让我们知道怎么亲近神，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叫做主耶稣，叫耶稣。然后借着他与他同死同埋葬同，我们的生命跟他生命认同，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个叫做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仅有属神的能力来做神的工作，我们有了属神的生命，活出跟神的关系来。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后面一句话很重要，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他信他从叫他送礼物又给他荣耀的神，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这中文这样翻译有点点的复杂，基本上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这边所说的，那叫他第一个就耶稣的复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给神叫耶稣复活，神叫耶稣，还有呢，又给他神给他荣耀，是两件事情。因着你信耶稣，所以呢，有这两件要发生在你的，发生在耶稣身上，也发生在你的身上。一个叫做什么？叫复活，一说神的工作都成了，改变你生命的工作成了。不仅叫你从罪里面走出来，而且不仅叫你有恢复那个叫做有能力做神共生命，而且加上一样事情，就是神儿女的生命在那里面，这在整个复活里面都发生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所以复活证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第二个就是荣耀，也是耶稣的荣耀也成为你的荣耀，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这样讲的准确，还没有完全的发生，就成为我们的什么呢？成为我们的盼望。神的工作已经100%完成了，这是神给你的罪得赦免，叫你重生就给一个叫做重生的。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耶稣就说，因为他尼哥底母找耶稣的时候为什么要重生，问他，因为耶稣有能力啊，父子啊，若不在上有神同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神迹奇事呢？所以马上耶稣跟说，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国，神的国就神的权柄跟能力啊，所以需要重生，所以重生带出神的能力跟权柄在你的身上，没有错。但是还有一样事情，重生当中带出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知道你信的这位是谁， 而且因为信靠他以后，你现在成为何许人？不仅罪得赦免，不仅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生活，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神怎么让可以随便让我们莫名其妙就被撒旦魔鬼来欺负？神怎么可以就是看到我们在一个黑暗权势当中，神都不管我们？不过这时候神要做，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先知书也好，或者保罗书信，或者使徒书信，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只是让我们更加的肯定我们要不要依靠他。在依靠的同时，我们就更加的清楚知道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不是我们有能力得胜而已，那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一定让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产生两，一个是过去的事实延伸到今天，就他的复活。你已经活在一个得胜的里面，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一切事情都在复活当中应许，都应验。但还有一个事情继续要发生，而且那天一定全然发生，叫做荣耀，叫主的再来。那时候我们会跟他一样的，与他面对有荣耀，虽然我们永远不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他的荣耀也会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不晓得大家这样的啊，再讲了这个东西我弄了还蛮久的，我只用几句话跟大家讲讲就是。不然的话你再问啊，如果神创造了不是世上亚当上就让他乖乖不就好吗？那神花了多少的功夫，给我想到有个小时候这个故事我已经有个叫做木偶奇遇记，有没有说他弄了半天就是那个木偶有没有缺陷呢、啊？木偶有没有缺陷？你们都忘记那个故事。他最喜欢什么？他每次上鼻子长的。最后有一天碰到困难，他悔改有没有？为什么？照我记得那个故事结局，他就变成这个木匠的真儿子，是不是？我不晓得这个木偶奇遇记是不是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那个木偶已经很不错了。对，还会说话还是什么啊？都有感觉啊，什么什么都有。但有一样事情最糟糕，就是喜欢说谎。直到碰了很多困难，他悔改以后，这个木偶突然，我还记得那个卡通片，他一变就变成一个人的样子，他不再是一个木偶，他变成这个是这个木匠的儿子。我想想，真的，如果一个人。不晓得这个写木偶奇遇记这个人是否是一个基督徒啊，或从神的这个角度来思想，人都能够想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就知道神本来就预备着。神创造我们不仅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工人，成为有能力的那个 robot, 那个有能力的机器人，神创造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宗教的行为的里面，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宗教的活动的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与主那宝贵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再次问，今天我们成为何选？不是哎呀，今天我没有带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啊，今天还是能够说牧师你要学这个你要学，因为你看那个教会从200人变成这2000人，对我讲这不是神的心意，不是不好，不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真的你觉得只有这样的仆人从200人变成2000人2万人才是神的好的仆人吗？那这些我如果都要发财都要发达叫成功神财神，那过去这么多为主殉道的这些神的仆人你怎么解释？为主默默的从他开始牧会到最后他牧的牧会也不过是100人，你怎么解释？哦，我这个东西想很多。当我在思想有个叫 Leadership 这个杂志，尤其啊就这是传道人写的，这个在美国是蛮出名，这给牧师看的，叫做 Leadership,中间尤其专门写小教会的牧师有些很挣扎，因为每次参加这种大聚会的时候，这些所谓神用的大仆人都是说我的教会两年之内十年之内把教会都多大，他马上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忧伤，为什么我搞了十年教会还没有大？今天有人这样的说牧师这个教会不成长，你需要去处理。如果我派你们夫妇去，就你们夫妇愿意说啊，牧师我毕业了，我要去哪边开一个福音中心，我你可以去，但是我会评估，这是你自己要去， 所以我还是跟讨论啊怎么样，那最后真的做不起来嘛。但是祷告我派另外一对父去，这次我要他去，他十年做不出来，他二十年还是，我不是做不了，就做成还是这个样子，请问我要不要支持他？今天没养没有一样事情，在我所了解，如果不是出于神，神不会负责。你夫妇啊、哦，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哦，牧师、啊，给我个机会。真的，我看你也是蛮用心、蛮专心的。我还是问神有没有感动，你又说神感动你，我也没什么话好讲，所以就跑去了。一年、两年、三年，到最后我说弟兄啊、姊妹，要不要我们这个工作暂时就停止？因为真做不出来。不，另外一对夫妇，这是我的感动，我就跟他说：“你祷告看看，那个地方没有人去的，但那个地方我认为需要有个福音中心在那里。”他感动啊，牧师，既然你有感动，既然教会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还不是觉得我们有没能力去把它翻？不过当我们祷告，我们也觉得有这个福，那我们就去。他搞个十年，如果是还是只有十个人，还是只有二十个人，请问你要不要支持他？所以我要用这个给他一些审思了，一些思考。我真的，我不晓得我讲这种的东西是有人会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每天都讲多大多大，去学这个去学，你会发现好多传道两年下来学了以后做两年做不来，又换一个东西学两年又做，等他搞了十年以后，他兜一大圈，他反而还是做不来。最后他产生一个结果：牧师啊，我到底有没有被呼召啊？你问我说这是蛮痛心的，你问我这是蛮悲哀的，是谁搞把他们搞成这个样子？可能是我。我们总是说你赶快做大做大做大，我没有告诉他你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当我说我要做储备干部的，我要做一件事，要帮助他知道神的呼召在上是干什么，不是说我要你做什么，那个叫做利用那个或者运用那个利用使用。整个圣经告诉我是你要成全你的同工，不是在使用利用你的同工。我说为什么牧师你有这么大一个不同的思想？没有别的，因为我遇见过神了，遇见过神。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哎呀，神，神，我多为你祷告，你以后就要出色了，出名了。”那么神那样的孩子不是像你想象那样出色出名，你接受吗？多少的基督徒的家长啊、父母，哦，孩子，我常为你祷告，将来你被成大使用。一听到孩子出来做传道，那个父母就昏倒了。我祷告这么久，从来没想到你要，从来没有祷告叫你出来做传道人的。我碰到很多神的仆人使女，最反对他出来做传道是谁啊？是他基督徒的父母。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片混乱？因为我们做牧师没有鼓励我们的同工寻求神的心，因为我们做父母没有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寻求神心意。我们总说求神就会发达，从神就成功。我有时候看看整个教会的现象，我认为我是蛮担心。不能从传道人的角度，就是从属灵的基督徒的父母，为什么从小带孩子到神面前？因为像希望孩子将来有一天是照他的心意，是出名，是成功，是成名。我认为圣经不是这样，我认为圣经不是。今天神创造人，在整个创造最困难一件事情是人要不要信靠顺服他。但神知道有能力的人不见得会信靠顺服他，甚至越有能力他自己 越喜欢干他自己的事。所以神要改变一个人生命，要把一个顺服神的生命借着我们的顺服做一个对的选择，这样的生命就进了。这是甘心乐意，你不能够勉强。你给他能力，你给他100块，说你就要做100事情，这很合理。但是你教这你给他能力，但是他倒过来问你说，那你要我怎么做更好？不太有人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有能力。求神恩待我们啊！对我来讲，有时候我都有点苦闷，是在这样，因为整个大环境好像都不是这样，大家都是讲成功，大家都讲得意、成名、出色、顺利、平安、发达。 大环境好像都不是这样，不然在这个不倒过来，我的安慰是在这里，我的安慰是说我看到有一群人在寻找，不是为这个，我也安慰在这里，我走上这条路，我觉得我不是跟你们比，我也不是跟别的传道比，我觉得我越走我的担子是容易，我的轭是轻省，因为不在我在争取做什么，我不在努力要得着什么，只要主与我同在，只要主吩咐我，只要这主要我做，我就觉得很平安，而且不仅平安，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满足在我的里面，求神来恩待我。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要为这样的神的救赎，不仅他创造很重要，没有创造怎么会有我们，但借着救赎把我们带进与他生命的关系的里面，不再只是工作，不只是在那个生活，乃是把我们带进与他生命的关系里面，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有了神儿女的生命，圣灵乐意做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这样一个完备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赞美的主。哦，主耶稣，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何等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救恩。哦，我耶稣，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求主去恩待我们，求主去恩待我们。为过去一些日程交上的工作的带领，我献上感谢。为主你为我所预备的，我献上感谢。哦，主啊，为你在我上成就的，我献上感谢。哦，又是出于你，都是恩典，哦，主都是你吧。哦，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愿主在我的灵里面，在我上继续做成要做工作，让我更多的更多的有你，更多更多的像你，更多的活着就是为着你。哦，主啊，引领我，引领我们向前。啊，若是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来祷告。